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那在做学生的时代呢，我们常常在这个预备这个课业当中呢，常常是在这个课摆着一本书在桌上，那底下呢再放着一本小说哈，或是我们喜欢看的这个漫画，等到父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把这个小说或是漫画呢就收到底下去，一副装作我很认真的样子哈。那等到我们出了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呐、啊，书到用时方恨少。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归到学校。去做这个全职的学生，或是做这个在职的进修哈，我们的心态都不太一样了哈。我想那个时候呢，我们是自动自发的会要去图书馆找书哦，然后在这个书桌上呢，读书的时候呢，也会很认真的在那边做研读哈。这个时候跟我们原先。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做学生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就像刚刚怡宏哥也提到说，当好像神提醒他在指导学生的当中不能够好像有那种老大的心态，觉得我就是教授，你就是学生，我讲的全部都是对的，你都要听。当他好像被神这个光照以后呢，他发现呢，他是重新在教导这些学生。我相信这也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今天呢要用这一篇重新去做的信息呢来做个引言。那一开始呢，我们也先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的，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来聆听你的话语。是的，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求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也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给孩子这样子一个口才的恩赐，能够把话语讲得明白，能够在时间和话语上面都蒙主的带领。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上次我在讲罗马书第二章前半段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停留在这个因为神不偏待人，这是上次的前半段经文最后的一句话。那我们已经知道神在这个审判还有赏善罚恶的事上呢，尤其是不会有偏心。那今天呢，要继续的延续这个公平性的脉络哈。保罗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呢，他是用审判这件事情来继续强调神的一个公平和公义。所以审判的第三个论述呢，就是啊，审判是会照着有没有律法哈来进行哈。审判是要照着有没有律法来进行。我们知道。在上一次讲到说，这个第一个论述点是提到审判是照着个人所作所为来进行，就是在罗马书二章七到八节那边提到的，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那在第二个论述点呢？是讲到审判会按着神先后给恩典的顺序来做，他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审判依据的第三个论点，提到到底你有没有承接到这个律法，就是说你有没有律法，或说你有没有遵行律法，这是神审判的 第三个论点。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原文的话呢，其实在我们今天读到经文里面，他讲到律法这个字呢出现了19次，所以呢其实今天整个这个经文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律法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上面。那保罗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哦，这里的这个审判啊，其实跟我们上一次讲的论断其实是同一个希腊文。那我们讲到说这个要解释一个字的用意呢，其实是看上下文。所以上次我们提到那个 krino 那个希腊文呢，那个论断的解释呢，在这里呢它是用审判这个词义出现。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保罗说，神相当公平，颁布律法给你们呢，其实不是做为了点缀装饰好看拿来炫耀之用，好像你觉得你是有文化的人，所以我们有律法，其实不是。保罗强调的神颁布给我们律法的一个用意呢，是要你去遵守。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在神面前呢，不是有听过律法的人呢就被他称为义，而是行出律法的人才被神称许。律法呢只有在被遵行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功用。你听到它或是你读它，你听到别人在讲它，都没有发挥它的实质效用，而是当你在遵守的时候呢它才真正发挥它的功能。就像一个读法律系的学生，他读了这个系呢并不一定保证他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律师，而是要在他这个出来职业的时候呢，他认真的按着他在学校所教的，还有成为一个律师呢是要以维护辩护者的权益为前提的情况下呢，他才能够真正的尽好他律师的本分。虽然说没有律法的百姓神不会根据律法来审判他，因为没有给你呢就不会跟你要嘛，我们常常讲的这个是非常公平的，神给你多一点呢他就会向你多要一点。我们当今的社会其实也是这样子，你享用资源比较多的人呢，相对的你要负更多的责任，负更大的代价。但是呢哇，我底下要讲的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就是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有一个翻译呢翻译的可能会更白话一点，这是新汉语译本，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他们自己的本性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律法。他们的是非之心啊，也就是他们的良心会做见证，让他们的思想呢会互相的一个评量评估。有时候呢良心会控告他说你做这件事情不对，有时候呢良心会为他辩护说你这样做是 很好的。所以啊如此说来啊，这个我们就很清楚明白，其实没有律法的人他不是真的没有律法，他只是没有白纸黑字的律法。所以在旧约时代那些外邦人啊，他们虽然没有 Torah 没有所谓的摩西五经，可是呢他们心里面有上帝所赐的良心，这个良心在神造人的时候呢就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面了。即使呢在还没有颁布律法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按着我们的良心的指引去行的话呢，其实呢保罗说那好像 也已经足够了。其实我不能够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良心还是跟律法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律法呢，就是很清楚地告诉你你该怎么做。律法已经是白纸黑字写在你的面前了，敞开在你的面前了，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了。但是良心呢，其实它没有像律法这么样子的清楚。但是你不能够说因为我没有律法好像神就审判不到我们。我刚刚讲到了，其实呢，律法的功能是刻画在人的心里面。所以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其实上帝说我还是可以审判你，而且呢，我用你的良心审判你就够了。当我们一开始在犯罪的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其实良心会在我们里面来呼唤我们，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不善不对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不理会他，我们执意去做，那这个良心的呼唤好像就会慢慢的好像发挥不了它的作用，因为我们已经麻木不仁了。这也回答了几百年来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因为他们常常会说，那些外邦人，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上帝要用什么来审判他们？我们常常会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嘛，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没有看过圣经，那上帝要用什么来审判他们？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用良心就绰绰有余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烦恼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他们死后会不会受到一个公平性的审判和对待这个不用我们去烦恼。我们要烦恼的事情啊，我们自己要先决定，我听了福音以后，我听了这个上帝的话以后，我要不要接受，我要不要遵守，这是你的分内的问题。然后你才有心力呢去关照我们那些其余的家人或朋友。所以这边提到，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有领受律法的却犯罪的人，就只好乖乖地接受律法的制裁。没有律法的人，你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说幸亏我没有听过律法上帝管不到我，上帝没有办法用律法来审判我，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如果这一节我们要加几个字进去的话呢，我们会更清楚就是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方式受审灭亡。意思就是说其实上帝还是可以管得到你，还是可以审判到你，只是他不需要透过这个摩西五经他可以审判到你，而你呢被他一审判呢，你也完蛋了，你也灭亡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按照不用按照律法的方式审判这些外邦人或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按着良心的审判方式呢就已经足够了。好，到这边为止呢，保罗接着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天呐，你会有一天你会知道我讲的是事实是真理，在审判的那一天就可以印证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好，那到此为止呢，我们看见就是审判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子全身而退其实认真来讲，我们回想我们过去所作所为，上帝真的要跟我们算账计较的话呢，我们实在没有把握这么严肃的事情，上帝又是这么这个龟毛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在他的审判底下，审判的光底下呢，我们只能够全身而退。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他接着要来告诉这些他的听众到底他是在讲哪一些人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在前面还很相当的客气指责这些论断的人还有拥有律法的人，但是有一些人心里面一直在猜测， 他到底是在说谁，到底保罗是在说我吗？最后呢，我们看见他就直接指名道姓，他心里面到底想着是谁。他说你称为犹太人，所以哇，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保罗在第二章一开始呢，他心里面设定的对象呢就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看见呢，为什么犹太人会很容易去论断人，为什么犹太人就很容易就是以一个高傲的态度来看这些外邦人，因为在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些外邦人，他们愚蠢到一个地步，他们明明有这个神所这个借着所造之物可以认识这位神，但是呢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这个本性来认识这位神，反而去拜偶像。但是呢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接着就要把箭头指向这些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觉得他们有律法，所以他们不会犯外邦人的那些罪，但是保罗在这边要开始很不客气的指责他们呢，也不会比外邦人好到哪里去。这是问题的重点所在。他说你自称为犹太人，骄傲的宣称你是拥有律法的高尚知识，是神的选民，但是保罗要好好的来责问这些人到底他们做了什么好事。其实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呢，是要让他们成为众人的楷模。在这边呢，我们看见保罗是这样写的，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犹太人呢、啊，比外邦人强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律法，你们比他们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你们有没有去遵守就不知道了。而且啊，你们照理讲呢，是要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哦，因为律法可以教导你们要怎么去做，怎么去行。但是呢，实际上是如此吗？保罗接着谴责他们，他们没有以身作则，他们空有这样子的一个律法，但是呢，实际上他们没有照着律法的教导去做。底下这一段话呢，他就在责备他们为什么没有照着律法去做，自己以身试法。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这是犯了第十诫里面的第八诫不可偷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犯了第七诫不可奸淫。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又犯了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啊，保罗说神的脸真的是被你们丢光了被你们丢尽了。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就像旧约所记载的一样，好像神的百姓一直没有照着神的律法去做去做自我的要求。如果我想今天神来到世上的话呢，他第一个要算账的人应该是就是找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些做教导人，我们这些教授，因为呢我们常常空口说白话，光说不练，我们在好像在讲台上呢很虎虎生风，可是实际上我们私底下的生活是什么模样，上帝呢一清二楚。阿摩斯书三章二节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就像一般人离弃了神在自然界的普遍启示，声称为神的选民的犹太人呢，其实他们也被离了 神单单给他们的特殊启示，这个特殊启示就是只有他们拥有这个律法，只有他们拥有圣经，但是呢很可惜他们没有照着去做。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如果这一段话用在今天的话呢，我会把它重新解读为你称为基督徒，或说你称为牧师，称为传道人，宣称每天读圣经，常常向上帝祷告，按时做十一奉献，既然从圣经中受了教导，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相信自己呢是要给家人给信徒做榜样的，是世界的光，是愚昧人的指引，是小孩子的老师，在神的话语上是知识和真理的实践者，既然你教导别人，不应该教导自己一下吗？你告诉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剽窃别人的想法创意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常看色情的影片吗？你知道不能侍奉偶像，自己却把最好的时间金钱留给心中的偶像吗？你引经据典做教导，自己呢却不把神当一回事，羞辱他吗？所以这句话呢，保罗好像在指责这个犹太人。回想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犯了相同的问题，犯了一些相同的毛病。有人说依照美国现今的状况啊，基督徒的离婚率不下于非基督徒，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我干脆就直接请教了我一位在美国的基督徒朋友，他传了一篇这个还算新的这个资讯给我参考。那这一篇呢是发表在2012年9月25日，标题是基督徒的离婚率，这一篇文章。那这个统计数字呢，其实我看了也会吓了一跳，他这里面呢提到很少上教会的基督徒啊，有 60% 的比例啊会离婚，常上教会的呢也有 38% 的比例会离婚。哇，看来这个身为基督徒这个身份并不会保证说我们的婚姻就从此幸福啊，就是一帆风顺。但是呢在这篇这个信息这个资料里面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只要认真实践传统的信仰，离婚率呢都会比一般人来的低，特别是愿意遵守圣经教训的这些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徒，他们的离婚率确实是比较低。所以呢，我这篇文章里面呢，把这些离婚率从最低到最高的做了一个排序。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最低的是哪一类人？你觉得呢？离婚率最低的是哪一类？如果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这些人来看好了，你觉得离婚率最低的是哪一？天主教，宜翁哥说天主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他这个统计的数字。离婚率由低到高的排列，最低的是遵守圣经教导的犹太人，第二低的呢就是遵守圣经教导的基督徒，再来是遵守圣经教导的天主教徒，那在越来越高的就是天主教徒、保守的基督徒、还有挂名的天主教徒、挂名的基督徒、犹太人、挂名的犹太人。所以啊，我们从这个篇报道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端倪呢？就是你有去遵守圣经教导的人啊，一般呢你就比较不容易离婚，对不对？所以这边报道呢也印证了今天保罗所讲的，所强调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律法、圣经的话呢，是要我们去遵守。我们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好像做礼拜的基督徒而已。圣经就是要拿来应用在你的生活中，不是用在礼拜天的聚会中而已。 这是神他所看重的实质部分，就是神的审判呢会照着有无遵行律法来进行。照理讲呢，神的儿女应该这个就是神所看重的是出自我们内心的顺从，更胜于我们的一些表面功夫。保罗在这边讲到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他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哦，看到了吧，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是遵守遵行律法。其实认真来讲啊，你受割礼，你身为一个犹太人的身份，你虽然以割礼来自夸，但是认真来讲，这个割礼是你自己遵守的吗？不是吧，是你父母帮你遵守的，对不对？小孩子不可能自己去割包皮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割礼呢，其实是你父母遵守这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帮你遵守的。只是要承认，就是说我这个儿子呢也是一个圣约的子民。你真正遵守的部分是你明白律法以后你要去做的那一部分啊。所以啊，你的割礼，保罗说有什么好夸耀的呢？如果你是一个只受割礼没有遵守律法的人，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他们顺着他们的本性遵守了律法，他还有资格回来审判你呀，你知道吗？毕竟神看重的是出自心里的顺从，而不是外表的假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神看重人的内心啊，更胜于那个表面的功夫。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在神眼中来看，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可能不一定是真的犹太人，那些受割礼的在神眼中来看可能也不一定真正的受了割礼。因为在神眼中来看呢，都不是看外表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这句话也回应了耶稣他所告诉我们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当中呢，他所强调的，这个时候在敬拜呢，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上了，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真神。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是神所看重的实质部分。我们今天提到的神的审判会照着有没有遵行律法来进行。照理说，神的儿女应该透过他的话语来荣耀主名，就是也相对的，当然也说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应该根据上帝的话的遵守呢，来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成为世界的光。因为神看重的是出自于内心真正的顺从，而不是只是虚情假意的应付他一番。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到，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召相称。那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当中有没有听到上帝要对你所说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是的，虽然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消化这么多的经文和经节， 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到你责备你的百姓身上的这些论述，也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强调要来读你的话语，但是主啊，我们是不是光说不练？我们只是把这些好像这个读你的话语当成一种高尚的休闲哦，当成一种兴趣而已，而没有认真的来看待它，而没有好好的来遵守它。如果我们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那些问题就会显露出来，哦，来甚至做了一些得罪神、羞辱神的事。主啊，愿你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你知道我们许多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软弱，罪在我们里面常常蠢蠢欲动的要来引诱我们，世界也不断的在向我们招手，好像无所不用其极的用许多的方式来试探我们、诱惑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安定、得到稳定。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我们靠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全守你的律法，唯有靠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才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愿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来唱，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帮助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为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生命能够 够彰显你荣耀。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是的，让我们能够重新来顺从你的律法，让我们爱慕你的律法。是的，就像诗人所说的，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并且要去遵守。求你帮助我们，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散会。